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继续讲何西阿书第六章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要守约的神。我们需要再次重复一下何西阿书的背景，因为一个书卷的历史背景，我们对它了解以后，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这卷书里面神要启示给我们的内容。好，我们一同来起立读这几节的经文。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我还是请我左边的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右边的一同读双数节。我们起来，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日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露，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啊，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春晚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染染，行到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看见可憎的是，在以法莲那里有阴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回归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这是主的话，大家请坐。那么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在这再重复是为了不断的让我们知道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边，那么先知写下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当这个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离弃了他祖大卫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开始受这些外邦的女子的诱惑，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女子为妻，他受这些外邦女子诱惑去敬拜假神，去敬拜别国的神。所以神就向他发怒这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十章第四节，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偏离神，去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在后边就是神对他的审判，说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既做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夺去你的国，把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然而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做这事，我要在你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只是我不把整个国夺去，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又为了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要给你留下一个支派。那在列王记上我们看到神对这个所罗门他敬拜偶像进行了这样一个严厉的一个审判。那这里反复出现了一件事，说我为了这个你父大卫的缘故，为了大卫的缘故。那什么叫为了大卫的缘故？我们知道说在大卫执政的是在掌权的时候，那么神跟大卫立了一个约，这叫做大卫之约。那么这几个约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神应许大卫说，神必使他的后裔继续做他的王位，并且预言大卫的国必坚定直到永远。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所以所罗门能够接替大卫做王，是按照神在约中的应许，他坐在王位上。神既然这样在约中应许他的儿子所罗门坐在这个王上，神就不会这个违背他的约，在这个中途就把他从这个王位上挪掉。 再也没有下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贝勒的十个支派再也没有下落。我们把它现在叫做消失的十个支派，这十本从圣经当中再也没有记载了，历史当中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很多人都在找说，那么究竟哪个国家的人是这十个支派的后裔？那现在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南国犹大经过了70年的被掳以后，当后来波斯马代啊击败了巴比伦帝国啊，又开始建立波斯帝国的时候，那么这个波斯王古列就允许，在神奇妙的护理下，允许这些被掳的犹大南国的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这是这段历史。那么在这段一个空前鼎盛的这样一个国家时代，所罗门的时代，这样一个空前鼎盛的国家突然分裂成两个，然后慢慢要两个要先后亡国的这一段历史当中，那么何西阿书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就说是在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这个耶罗波安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这是第二章啊，这是耶罗波安二世，但是他和这个耶罗波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名字也叫做耶罗波安，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名字。那么，他的时间是大概在公元前750年到735年，也就是说，离北国被掳只有20-30年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紧迫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个何西阿书在整个成书过程当中是写于这个北国以色列马上就要被掳这样一个危在旦夕的时候，所以何西阿在这呼吁说，神的审判要速速临到，你们要赶快的悔改，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当何西阿和阿摩斯两个是只有他们两个是神在北国所设立的先知，其他大部分先知都是神在南国所设立的。好，这是何西阿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何西阿书的第前面五章，一直先知一直在数点以色列的悖逆，同时他没有忘记犹大，犹大南国犹大同样是和北国一样，是在这个属灵上是如此的败坏。那么，在这个何西阿书第五章，我们上次提到第五章14-15节的时候，先知借着神借着先知讲到说，我必向以法莲，就是指是以色列，如狮子向犹大，就是南国，如少壮的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刻必切切地寻找我。这是第五章结束的两节经文。紧接着第六章开始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那么这几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所以要明白这些经文的所传递给当时以色列人的信息，我们需要从一个约的概念来看。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个约的概念，我们想这个神怎么这么喜怒无常，一会儿打了一会儿又过，一会儿打就打一巴掌还揉三揉，好像是我们跟我们做父亲一样，经常喜怒无常，脾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发一顿脾气，那发完脾气后就后悔呀，不应该发这脾气，然后就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不需要从约的概念来看神究竟在什么，在做什么。那么约的概念很简单的样，那么在圣约当中的 covenant， 在 covenant 在这圣约当中，神与人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的。第一个这边有三个要素。第一个，神无条件地向他约中的百姓是慈爱。圣经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都关乎他。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每一的阳光，我们看到的、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来自于神无条件的恩惠，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才得到这些。神以他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不论你认不认识他。你都享受这种无条件的叫普遍的恩典。那么神和他所立的约的人有第二个要求，就是当我们去无条件享受这些丰盛恩典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向神来忠心，我们 faithful to him， 神要求我们对他有忠心。而且忠心，我们对他是不是忠心，以此来表明我们是不是一个守约的人，是你是个 covenant keeper 还是一个 covenant breaker， 就是你是守约的还是背约的，是不是对他有忠心来分辨出来的。那第三部分内容就是守约者要蒙神的祝福，就是一个祝福的条件，还有一个祝福的内容，也包括这些被约的要蒙神的一些咒诅和责罚。所以这是整个立约的这样三项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看整本的圣经，特别是在旧约当中的这个律法书里边啊，这种形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把它体现出来的。那耶稣基督啊，不是这个，那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把那个石板颁布给这个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但是十诫以后说什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怎么样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接下来他说我是独一在我以外不有别的，才颁布十诫。前面这句话什么意思？表明说神在他们遵守十诫以前就已经爱了他们，是无条件的把他们从埃及当中去带领出来，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接下来如果要在神的恩典中继续更丰丰满满的领受神的恩典，要你们要如何如何才去做，这是约中的条件。所以明白这样一个约的动态，我们再看何西阿的文学结构就比较清楚了。说神曾无何西阿书反复强调一件，说神无条件的爱你们，他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赐给你们迦南美丽，他保守你们不受列国的这个侵略，他让你们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成了一个泱泱大国。在当时的这个所罗门做国王的时候，以色列是当时最鼎盛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以色列慢慢最后变这个所罗门变成开始拜偶像了？开始因为各国都向以色列来朝贡，朝贡的当中包括供了很多的美女。还有的是国家是把自己的公主送上去，因为就是联姻，你通过联姻以后呢来求得和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和好。所以你看到当时就是多么的鼎盛，这是神对我们的恩惠。但是怎么样，他说你们却不珍惜这样的事情，你们却对神不 faithful。 所以何西阿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这是何西阿书的特点，就是用夫妻之间的这种忠诚独一的关系来比喻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以色列背叛神的时候，背叛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的时候，就如同一个不真的妻子违背她与丈夫所立这个婚约而违背了自己的丈夫，是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责备以色列和犹大他们在神面前是如何背约的啊。这是何西阿书所讲的这个文学结构。然后就怎么样，神要按照约中的条款对以色列和犹大进行审判，那么神是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他们，来责罚他们。所以这是何西阿书讲。但是在这个责罚的过程当中，神的怜悯却一直存在。在责罚和惩罚当中，仍然有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但神是个守约的神，他一直在纪念他与以色列列祖，他和大卫和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些约。因着纪念这些约的缘故，神在责罚他们的时候总是给他们留一条出路，总是给他们要留出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看到说在他从所罗门手里把国夺去的时候，他说我为了那个你祖大卫的缘故，他要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他为以色列留下了一个支派。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第十五章的最后一页，我们提到说，我们看到谁说我要回到原处。什么回到原处？就是回到那个立约的底线，我要回到原处，让等他们自觉有罪。神责罚他们不是把他们全部的一下子把他们 wipe up 掉，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而是说他 神责罚了他们，然后他就回到他的原处，等着他们来悔改，等着他们能够来寻求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断不以为以无罪为有罪，也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是严格的按照约中的条款来惩罚来奖赏。好，那么到了十六章的一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先知因着神的约的缘故，开始向以色列发出一个呼吁，让人来悔改。所以先知是干什么的？先知不是在那里跳大神的讲预言的，讲不是讲的。先知的主要功能是根据神所颁布的约，来向犹太人，来向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你们违约了，所以你们要被惩罚。怎么办？你要想逃避惩罚，你们赶紧悔改，成为一个守约的。当你守约的时候，神的慈爱、神的奖赏就会领导你们。所以先知所讲的都是在按照约，上帝的约来颁布对以色列的警告和对以色列的安慰。所以当以色列人，当这个以色列民这个忘乎所以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强大了，我们这个超英赶美，我们已经成世界上最强大国的时候，先知领导说：你有祸了，你有祸了，你违背了耶和华你的神，尽管你再强大，神都要会审判你。果然当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先后被掳掳了去，人马上就垂头丧气，人一样的垂头丧气，哎呀，我完蛋了，神不要我们了，我们整个就是被抛的烈光，像过着孤辱，现在猪狗不如了，被人撕来撕去，我们完全没有戏了。所以后面的先知书都是在那段时间写成的，让为的是什么？让在这绝望当中的以色列人有盼望，能够得安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如果你悔改归向他，神必把你们重新再 restore， 把你们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是先知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何西阿作为神的一个北国的一个先知，他看到北国这样的败坏，也看到他亲眼看到说神的审判要速速临到的时候，他就对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呼吁，说你们来吧，你们要悔改，说你们要悔改来归向耶和华。这是先知对这个北国的这样一个呼吁。那我们看到悔改之人，按照先知的呼吁，悔改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什么叫做离开偶像？什么叫做悔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我得罪神了，我做错了，我就后来我后悔了，所以我觉得我以后我不再做这件事情了，这是不是就是悔改呢？从某种意义上是，但这不是先知所让我们讲的这个悔改。圣经里边神所呼吁我们的悔改比这个要深刻的多。我说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我下次我不在同一个坑上摔两跤，我换个另外地方去犯，继续犯错去。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的 RTS 的老师在跟我们讲到这个大课的时候，他讲的说，当你犯任何一件错误的时候，或者你说直说，你当犯罪的时候他不想犯错，我们把它轻描淡写，就是你每次犯错都在得罪神。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仅要看看这件，不仅仅停在这件事情的表面上边，你要稍微往下深挖一下，这个犯罪的根源是什么？你为什么会犯罪？你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问？他说，因为在每一次犯罪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偶像。那什么是偶像？今天的偶像跟过去跟以色列和这个犹太人他们拜那种画这个像，那个可丑了吧唧那个东西，跟那不一样的，不是那种偶像。今天的偶像可能是在我们眼中认为是很好的东西，他们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也就是说，任何东西如果你把它取代了神在你心中的地位，这个东西就是偶像。这些东西可以包括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名声、 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爱好，我们这种这种舒适的这种感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服饰，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那Stephen Childer 就是我的老师，他说他给了我们几个这个给我们几种方法，就是你回去甄别一下，看看能不能挖出你后边的偶像来。这偶像是藏在我们，我们平时看不到，都我们很冠冕堂皇的说，哎呀，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它不会成为偶像的。但是一旦这些东西和属灵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的偶像的 power 马上就显出来了。那么在它没有暴露出来以前，你怎么去甄别它呢？这个 Stephen Childer 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有几种方式。第一个，你回去闷想，当外边没有任何搅扰的时候，你自己去想，不要让别人给你指出来，你自己去深挖，去思考，说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别人不能碰的，别人不能提这件事情，别人一跟你提这件事情，你马上就有莫名其妙的恼火就起来了。有没有这些东西，说这件事情不能说，不能讲，不论是在你个人身上，包括在教会当中，在任何地方都会有这种事情。这件事情碰不得，一碰哇，马上火冒三丈，平时好好的，这个东西你要当心，它可能是你的偶像。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面它是如此的重要，一旦你说它受到威胁了，这个东西受到威胁了，或一旦你把这个东西失去了，你感觉啊，我整个人生都崩垮了，我再活着没有意思了，有没有这个东西在你的心目当中？第三个，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说呀，那是我想所向往的、所追求的对象，那一旦有了它，我的身份、我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东西它重要的一个地步，就是说它把决定了你的身份、你的价值、你的地位，它甚至决定了你每天生活的方式以及你做每件事的优先次序。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每天做事的优先次序是靠我们那个价值观来决定的，在这个价值观当中，那个价值最高的永远是第一优先的。有没有说，哎，我今天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填空，我不能去聚会了，我今天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不能去敬拜神了，我今天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不能去参加祷告会了，我今天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不能去读经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当他一旦和你与神的关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问他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因为你偶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时常的软弱，我们才会时常得罪神，我们才会做错事，我们才会犯罪。所以 Stephen Chow 就告诉我们说，说悔改的意真正意义是什么，是挖出那个偶像。你一旦 identify 说这个东西平时是显不出来的，一旦他碰到属灵事情产生正属灵征战的时候，发现你胜不过他，而是你被他胜过。一旦你发现有这个东西，远离他，这叫做悔改，这叫做真真正正的悔改。那么悔改只是这个其中的这些一个硬币的，我们叫 one side of the coin， 一个硬币的一个面。那么悔改的另外一面就是来归向神。悔改不是说我扭头扭过去了，那么悔改一定是离开偶像，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偶像，归回到真神那里边。有一个你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是可以回归的，不是躲来躲去，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你是躲开偶像，永远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真神，所以这是真正的悔改。你要躲避偶像，归向真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看上非常好的东西，我们的金钱、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能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子女、我们的健康、家庭等等，这一切的美好都是那位神赐给我们的，他是我们一切美善的给予者。我们怎么能去拜那些他给的我们这些东西 而不去敬拜那些给我们一切生命美好的真神。所以这是我们要什么？为什么要偏离离别偶像来归向真神？那第二，离开偶像归向真神时的动机，是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相信在他那里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得到稳妥。所以先知在这里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偿，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偿过。按照约中的动态，神当我们违约的时候，神的审判必定临到我们，因为否则神就不再是一个守约的神。如果人按照约中的规定，人违约了，神说：“哎呀，没事，没事，是小事嘛，这就过去了。”神自己就违约了。你觉得神对你很好，但神自己违背了他自己的约，这样的神不是一个守约的神。那神既然在这个上可以违约，你可以想象，当你真正那些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去遵守他这个旨意，去遵守他命令的时候，那么神要按照约中的奖赏来赏赐你，来祝福你。这个时候你相不信他神也会违约？神说他也会不会，也会不会不给你了呢？如果神是个违约的神，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说我信耶稣就神就一定把永生给我，他可能不给的，因为神是那守约的神，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同样他也断不以无罪为有罪。人违约必定要遭到违约者的惩处，你守约必定要得到那守约当得的奖赏。所以神是一个守约的神。那么因着这个，诗人啊，这个先知就告诉我说，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因为按照神约中的应许，当我们受到击打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因为得罪了神，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那小的时候啊，我很喜欢养很多的宠物，养狗狗，养猫猫，这些养我养很多。啊，以前我们住在那个，我是跟着我的母亲下放到农村，在农村里边住，那些狗狗都是在外边养的，不在屋里边养的，都是在外边养着。那个狗，这个，当然那也没有现在这么训练这么好啊，但是它知道我家里我什么都养，我只有养小动物，养狗，养猫，也养鸡，养兔子，我什么自己什么都养，还养很多鸽子。那我家那些鸡呢？那狗狗叫了，它对它们客客气气的。那鸡去抢它的吃的，它都不去咬它的。可是呢，它到外边就不一样了。它见了别人家的鸡，它就不那么客气了。啊，有一次我就看着它叼着别人一只鸡，用头甩来甩来甩这么甩，叼着别人鸡，别人赶紧就去看这是咋回事儿。那个鸡没有咬死，但是它就反正鸡不怎么惹到它了，它叼着就开始那边甩，然后我们就要打它，就要打这个狗。因为他咬别人家鸡了，但是这个狗你打它，它不往外跑，它往家里面跑，说明这个狗是忠于主人的，它知道主人不会打死它。但是如果是一个别人家的狗，当你击打它的时候，它怎么样？它会往外跑。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猫狗神学》，有没有读这叫《猫狗神学》，说用猫和狗的性情来比喻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简单的说，狗是什么？狗的这个性情就是说啊，主人对我这么好啊，当我这个饿的时候，主人喂我，主人保护我啊，主人给我所有的东西，那么他一定是我的神，所以他这样，所以我要对他要 loyalty， 我对他来这个来忠诚。猫的性情怎么？猫说：“哎呀，你看他对我这么好啊，那。”他该喂的喂我，该看没事，我爱理不理的话，他也要来这，那我一定是他的神。所以呢，我对他可以爱理不理，啊，对啊，所以这是猫狗，是吧？我们这是猫的性情和狗的性情是两种不同的性情。而先知在这里所讲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当我们受到击打的时候，我们是往家里跑，这是狗的性情。一个忠诚的，一个忠贞的一个心情。所以第二个，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当他受到打击的时候，甚至是受到神自己的责备的时候， 他仍然是更愿意更接近神，更来到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那个恩典，来得到神的安慰，而不是往外跑。所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说有些人呢稍微碰到一点不顺的时候就是我不去教会了，好像就是说我就离开教会了，跑得越远越好，你最好不要再找到我，好像他觉得这样是逃脱掉了。但是先知告诉我什么，他选择了一个相反的一个选择。第三个，悔改之人他不仅仅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要离弃偶像回到神的面前，哪怕在他受苦难受击打的时候仍然在神面前寻求安慰。第三个就是他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先知在这里说我们要竭力的去，就是这个尽心竭力的去追求认识神。可以说认识神并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或轻松的事情，所以你要去尽心竭力的去做。如果一件轻松的事你不用竭力去做的啊，喝水大家很轻松，你不用竭力，我竭力去喝水，那一定是你嗓子出问题了。那前一段时间我要竭力去讲话，那是我嗓子出问题，我没办法讲话，我才竭力去讲话。当你做竭力做什么件事情的时候，比方说这件事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要花代价花时间才能去完成它。在前面和希阿书的前面几章，神责备以色列所犯的罪孽之一就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说你们这些人不认识神，是对神的 ignorance， 就是对神的一个无知，是对神的一个完全的不认同不理解不 acknowledge。而一个悔改的人是要竭力的寻求来认识神。那么这里什么叫认识神？认识神不仅是说哎呀我会的这个祷告我就是认识神了，我会背几节圣经，那我懂得几条这个神学术语，那么我也大概懂得一些基本的一些教义，这是不是智商就是认识神了呢？在这个犹太人讲的这个认识，这个 know 这个认识神的时候，绝对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脑的这个层面的，不是在这个以上的，而是包括这个，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我们心里面和神那种生命的这种关联。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神所造的，而且我们明白神在他永恒的计划他创造和救赎的计划当中能够知道你自己的地位是什么，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你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这样才叫真正的认识他。我们不是白白的好像自己我就来到这个世上来的，是神按照他的爱创造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为了他的旨意。认识神就是认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寻求他，去全心全意的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每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都活出以他为乐，都活出荣耀他的生活，这才叫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一个对圣经对神学完全无知的人他一定不是个认识神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懂了一些神学，我懂了一些这个教育，我懂了这些东西，你也不一定就真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是看看你的脑子你的心和你的手是不是能够合一的，是不是 consistent， 你所知道的是不是就是你所相信的，你所相信的是不是就是你所行出来的，这样一个完全合一的这样一个信仰生活才是真正的来认识神。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花时间花代价啊这样去做的。好，那么前面几节讲到是一个悔改之人的一个特征，接下来从第四节以后啊，这个先知继续数点以色列的这些和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这些这个他们的罪恶。那么显然以色列没有回应先知他呼吁，因为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说北国以色列曾经有过哪怕一段时间的悔改或者是复兴，从来没有过。所以先知以上的呼吁以色列人没有回应，所以接下来神继续对这个以色列国的恶行进行数点。我们看到说神 对以色列责备的有哪些？第一个是稍纵即逝的良善，说你们爱像那个早晨那个露水一样，探一出就没了，转眼即逝，啊，没有一个长久的爱。那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立约的概念就是说，表明这种关系是永永远远，是长久的，不是暂时的，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关系。但是神对人的爱是从根骨到永远，从来不会改变的。那同样，神也要求在约中要求人对神的这样一个回应，也是持久永远的，不是一个瞬稍逝，这个稍纵即逝的。啊，我们人和人在表达之间这个爱，特别是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互相之间山盟海誓的时候啊，总是指天画地，找地老天荒等等的，用这个来比喻。那最离谱的是，在这个我们的汉朝有一个古诗叫做《上邪》，我想立足应该知道人家说：“上邪啊，我与君相知，长命无绝哀。山无陵，江水为界，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啊，这么长一段。那到了琼瑶呢，他把崩掐头去尾，把这五个啊，这是他用了五个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达这个爱是不变的。那到琼瑶就给变成两个了，叫什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那这句话就变成家喻户晓了，因为上电视了。所以，但是神爱比这要长久，比这更要久远。圣经说，天地不仅是合在一起，天都要废去。神的爱，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所以我们看到，人想尽自己想方设法把这个时间拉长，但是神说，天地都要废去了。神对你以后我们的爱都不被废去，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个长久的爱，一个持之以恒的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这才叫一个守约的人。那第二个，用虚假的宗教或圣经在这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以色列人他们是献祭的啊，献祭大概一共有五种，那记住五种吗？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这五种。那除了素祭以外，其他几个祭都是要用动物的血来献祭的。当所有这些当用流动物血来献祭的时候，都在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来遮掩我们的罪。所以所有的献祭的这样一个举动在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人犯罪了，人得罪神了。那么犯罪得罪神的人按照神的约应该被斩除的，但是人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还能够暂时的存留，是透过献祭这件事情，说等着将来要有一个人来替我赎罪。所以献祭表明说我得罪神了，我用献祭来暂时的补偿我所犯的这些罪过。但是当人把犯罪习以为常的时候，人们就忘了献祭是对我们得罪神的一种补偿，人们把献祭当成了一种表达敬虔的方式了。你看我献祭我多敬虔，谁说什么？说我不喜欢献祭，我喜欢你不要做得罪神。我不喜欢你用献燔祭，我更喜欢你们不要犯罪，不要，我不喜欢你们犯罪后用祭来弥补你们的犯罪，我更喜欢你们不要犯罪。所以神对以色列一个责罚，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情怀来掩盖自己犯罪的这样一个事实或是本质。第三，神责怪这些人如亚当一样被约，像亚当一样被，这是圣经唯一提到说是亚当犯罪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亚当究竟是犯罪本质是什么，有人说贪嘴偷吃了，有人说食物中毒等等各种的理由，但是圣经说亚当犯罪是他被约。什么叫被约？被约和你不小心犯了个罪，或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得罪，不是一回事。被约讲的是你在意志上故意的敌对神。在 这个伊甸园里边，亚神跟亚当清清楚楚的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亚当不是没听懂，他也不是忘掉了，而他是故意的选择不听这句话。所以这叫做他明明知道，却是故意的行出来与神为，这叫做悖约。这些神责备这些犹太人，你们和他们一样。神从这个神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就三令五申颁布律法，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怎样行，你们不应当怎样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犹太人家喻户晓，从老到少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仍然在行出来，他们选择背逆神，所以他们是悖约的。他们不是因着无知来犯罪，他们是故意的选择悖逆神的话。所以今天这几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第一，我们要通过悔改之人的特征身上，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模板，我们来检查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这些特征。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偶像，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任何的场景下，我们要选择归向神，而不是选择逃离神。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是不是努力追求去认识他？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特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特色？第二，神对以色列和犹大的责备，它是一面镜子，我们要看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罪还存在在我们身上。我们对神的爱，对我们邻舍的爱，我们对我们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我们的孩子爱，是不是那种短暂的、那种有条件的、那种稍纵即逝的？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虚假的这种宗教的情怀，用我们那个热心来取代我们对神的这个真的知识？我们有没有像亚当一样明知故犯，从意志上悖逆神的话？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说我在第一个上面我打个勾了 pass， 在第二个上我也检查过了，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那怎么办？先知的话就临到了，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了，怎么办？先知说你要竭力追求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完全无望的时候，我们神呼吁先知，神借着先知呼吁我们做的悔改，我们做的不，我相信我们当中有那些特质，但是我们做的不完全，我们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自己没有挖净呢。我们有很多的罪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还在不断的去犯。那么如果神是一个完全按照他的约来对待我们的话，我们何处去躲藏？我们是不是就完蛋了，像北国以色列一样瞬间就消失了？所以福音是什么？我们都是被约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当你不承认的时候，你是自欺。唯独耶稣是那唯一的守约者，因为他是那位守约者，他在神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当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用我们信心来仰望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他就算我们为守约者。不是靠着你的行为，而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这是新约当中那个神耶稣跟人立约时候给我们那个唯一的一个要求，是约中的那个条件。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忠心，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永远达不到神所为我们立的那个要求。所以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慈爱，不是用一种这个好像赎罪，不是好像用一种我们自己想能够做什么能够赎我们的罪，不是能够想自己做什么能够在神面前把我们让我们神能够看我们为好， 是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神的爱，是因着我们的感恩，我们做神要求我们能来做的事情。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不是你有没有达到神那个要求，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按照神所赐给你的能力和神所赐给你的信心，你努力的去做，这是关键。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那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你通过你所立的约向我们表达你永远不变的爱。主，你也要求我们以永远的爱来回应主你自己的爱，但我们都是那被约的，我们的爱都是转眼消即逝的，我们都是那愿意去喜欢崇拜偶像的。主，你转眼不看我们的罪，你在审判的时候你为我们留下活路。所以当犹大被掠去的时候，你仍然让他们能够有回归的余民，也借着他们来重新建造主你自己的国度。今天主，你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这些在你的约中已经速速灭亡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以存留，得以存活，好叫我们一生一生一行一动都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能够有能力按照主你在约中对我们的要求去尽我们那微薄的力量，因着对你爱的回应，我们来说来吧，让我们归回耶和华。主，你就喜悦我们，主，你就医治我们，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